啊，弟兄姊妹平安。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对自己最近的情形满不满意，你对你的生活，对你自己属灵的光景，对你周围的家人朋友们，你自己觉得里面满不满意？也许最近正好有人伤到你，也许有许多的事情压在你的身上让你不能够安息，也许有很多的劳苦愁烦让你晚上都不能睡觉。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碰到这些遭遇的时候，我们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有没有借着祷告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教会最近一连串我们在讲祷告的题目，我们好像在这里跨台阶一样，我们一阶一阶的往前跨，但是当我们已经跨到后面，而弟兄姊妹我们连一步都还没开始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聚会对我们不能够带来太多的祝福。神希望得着的教会，神希望得着他的儿女，是一般走路的教会，是一群走路的儿女。所以当我们听见神的话的时候，神也会兴起环境在我们的周围，他要把这些话把这些信息做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听到是听到，而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的话，弟兄姊妹，早晚有一天这条路上你会走不下去。可是如果当我们每一次听见主的话，不管我们目前的光景多么的软弱，不管我们所碰到的困难是多么的大，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带着一颗单纯简单的心，我就是愿意来操练，我就是愿意靠着主的话来拯救我。弟兄姊妹，每一次的难处不过让我们的生命度量更丰盛，而我们里面更扩大。路上荆棘不过住，路上的荆棘如果挡住我们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都回去祷告。不管它是什么，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在我们属灵道路往前的路上，有太多的人，甚至你最亲的人挡在你的前面，而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借着祷告。弟兄姊妹，让我的灵啊，像底波拉的祷告一样，好的，我的灵啊应当兴起往前。这是一个伟大的姊妹。弟兄姊妹，当神的家中软弱失败荒凉的时候，底波拉起来祷告，虽然知道前面的难处这么大，但他里面说，我的灵啊应当兴起往前，而神的家因着他带下的父亲。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不管你是工作上的困难、家庭的困难、身体上的困难，我们都起来祷告，不仅仅听见主的话，让主的话成为我们的拯救。这个中国人在企业界成名的人不是很多啊，特别早几十年，我想我们如果要去数算的话，这个王安博士算是其中的一个啊。那特别在早几十年，这个王安这个电脑全盛时期，他是600块钱白手起家的一个人。那么在这么几十年的打拼底下，他把他的企业弄到几万个员工啊，然后他的年营业额到达几亿美金。那么他甚至当选全美国啊12个杰出的移民啊，就是最伟大最杰出的移民。那他自己有人去访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成功啊？那么他曾经说，他说他在他这一生里面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教训是在他小时候6岁的时候发生的。他是说他6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出去玩，那么玩的时候经过一棵大树的底下，突然有一个东西掉在他头上啊。那他一摸呢，是一个鸟窝，那他怕他脏，他就赶快把它给剥掉了。我们教会没有晚安，但是有安安啊，他礼拜五带了一个鸟窝来，他在外面捡到一个鸟窝，好兴奋。那晚安那天把它拨在地上的时候呢，发现那个鸟窝里面有一只小鸟就叫出来，就滚出来。当他看见的时候，他就很宝贵，他就赶快把它放好，然后他就很兴奋地把这个鸟窝他带回家去了。当他到一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妈妈跟他讲说，家里面绝对不准养小动物。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看着这个鸟他又那么喜欢，他就把那个鸟藏在他家的门后面，然后他跑进去跟他妈妈再三的苦苦哀求。后来他妈妈答应他，他就兴奋的不得了，他就冲出去到那个门外去找那只小鸟，结果发现鸟不见了。而当他一回头的时候，看见那个树底下有一只黑猫，他在那边舔他的舌头。当他一看见的时候，他心里面一个很大的痛苦，他知道鸟被他吃掉了，然后他痛苦了好长一段的时间。 好的，这一件事情在他这一生，虽然小的时候六岁发生，但是在他里面成为他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好的，当你发现一件事情你该做的时候，你要立刻 take action 去做它，绝对不能够单言，单言可能造成你终身的后悔。他不过损失一只小鸟，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许多的时候，神借着信息，借着弟兄姊妹的交通，把一些话赐给了我们。圣灵好像挑动了我们里面，让我们觉得这是对的，我们该做，我们该去得着，我们该宝贝它。好像当我们听见神的道一样，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告诉我们，许多人当神的道下去的时候，他的飞鸟就来把它给吃掉了。许多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但是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而当机会过去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信息过去不再回来，不太容易再回来。当时圣灵感动你去顺服一件事情，圣灵感动你要学一个功课，或者圣灵调度万事，安排了一个特别的环境在你的身上，而我们一脚踢刺，我们拒绝它，等到有一天这个机会过去，我们失去了那个该得的福分。所以王安因为这样子一件小小的事情，让他在这一生的里面，在他生意的里面，他只要觉得是对的事情，他立刻去做，他决定不单言，他抓住机会，这是地上的人他成功的秘诀。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圣经上告诉我们，以弗所书说要爱惜光阴，英文说到说要 t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要抓住机会，爱惜光阴。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当神把每一次把话语给我们，甚至神把环境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积极真正起来操练真正起来学习当我们交通过交通的祷告，讲到我们在内室里面单独跟神亲近，所有的人都关在外面，进入内室祷告你在暗中的事，与我们的主有最深的交通。而在交通的里面，他可以把我们带到代祷，让我们来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为着我们的家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周围看得见的人，为着我们自己祷告。所以像我们上个礼拜讲什么，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上礼拜主题是什么？代祷很好大家都还记得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这个慧玲还交通到小君君在车上就为张波波，为张爷爷祷告心里面很感动，小朋友也开始操练我们家也是开始叫小孩子一上车就祷告。 Roger 也说一上车就叫小朋友为了聚会祷告，因为只能我们要开始去学，开始去操练我这礼拜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是觉得想一开始的时候再接着上礼拜讲代祷，我希望在实行的路上给弟兄姊妹一个更具体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好不好不然我们听过了代祷很重要，回到家这个礼拜弟兄姊妹有没有为别人祷告你就发现你的那只小鸟被人家吃掉了听了觉得很好很宝贝回去就掉了。好，盼望给弟兄姊妹一个建议盼望你们每一个礼拜在礼拜天的时候就决定出 The brother and the sister of the week， 这一个礼拜我要请哪一个弟兄跟哪一个姊妹，至少 pick up 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你们加这个礼拜为他祷告。这个甚至你可以当面去问他说，这个礼拜我们家决定要为你祷告，你说培明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你最近最需要代祷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在主的面前彼此关怀，让对方知道没有关系，除非主要求你不要让对方知道，那你就做个暗中祷告。但是在神的大中，神要我们彼此相爱，雅各书第五章说到里面互相认罪彼此代求，真的就是要彼此认罪当面讲我们彼此为对方祷告。所以你就问了一个弟兄，问了一个姊妹，或者你要祷告以前打电话就问他，你的弟兄我们现在正要，我跟我的姊妹正要为你祷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最近最需要我们祷告的是什么。我跟你讲，你讲完以后挂断电话，他不敢再随便做事情了一定在主人面前想说，糟糕，有人在为我祷告，我也应该去读读经我也应该在主人面前安静，至少他们现在在为我祷告的这段时间我应该属灵一点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定出来，你试试看，你真的挑出一个人来。我上个礼拜说过，爱主跟爱弟兄最实际的路，或者会最强化他的一条路，就是你为他祷告。甚至哪一个人你心里面不喜欢他，你为他祷告， 你祷告完的时候，你包容的度量增长，而你再祷告，你不仅仅包容的度量增长，你甚至会反过来爱他，你真的会关心他，你会 care 他。就盼望我们都开始好不好，弟兄姊妹。那你如果觉得你的时间多一点的话，你可以 tell brother and sister today 好，就今天每一天你就开始为他祷告。那 我自己讲过，我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一天有好几个人我要为他祷告。但是当我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家就从礼拜一开始实行，我们每一天一点早念起来，我说我们 pick out 一个弟兄，有的时候他问我，有时候我问他，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们两个就跪下来就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真的是神给祝福这件事情啊！那夫妻一起祷告，每一个家就像一个教会的小影院，就跟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是整个宇宙大教会的一个小影。我们在这里过教会的生活，同样的家，丈夫预表基督，妻子预表教会，而我们基督和教会活在一起，两个人就是一个教会的元首。在家里面，我们也为着神家祷告啊，为着神儿女们祷告，我们一定要起来祷告。家里面如果最近我们夫妻相处有困难，或者我们家里面碰到什么经济的困难，或是碰到什么重大的决定，夫妻一起祷告。我们特别讲到代祷的时候，你们一定 pick out 一个人啊，就每个礼拜都开始祷告，不要每个礼拜都为他祷告啊，下个礼拜换一个人，这样子会让你把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为他祷告完，不然的话你去了两三年会，你可能碰到他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对不对？弟兄姊妹，能不能有人有把握把教会每一个人名字都叫出来的？那不多啊，所以我们要开始操练啊，要开始挑出来，我们开始为他祷告。你甚至这个只知道教会有一个高高的戴个眼镜，他想打篮球，但是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啊，那你就去问他，或者去跟别人打听一下啊，就跟立燕啊，跟曾雄打听，哦，他叫杨天任啊，我就去找杨天任啊，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情需要祷告？那么一听，哎呀，他最近换了工作，可能工作有压力，我们要为他祷告。啊，他有三个孩子，啊，我们要为他祷告啊。聚会以前呢，特别要为了喜文祷告，对不对？三个孩子可能每一个都要这个出状况啊，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啊，他们家的需要啊，然后在这一段最艰苦、孩子最小的日子里面，不影响他们属灵的追求，我们一开始祷告，你越祷告，那个弟兄相爱的灵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弟兄相爱不是帮我们吃饭啊，我们真的是在祷告的里面。那吃饭是让我们有机会见面，我们可以交通啊，我们可以知道更深的了解对方，但是只有自己的真实的祷告，你从心里面，你从生命里面，你会爱他，而且这样子的祷告对他带来一个最大的祝福。因为我说过，不祷告是我们在做事情，对不对？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在做事情。所以当你为着他求祝福，你求神保护他，你求神拯救他，你求神释放他，当你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圣灵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个每个礼拜至少有一天啊挑出来为着弟兄姊妹祷告。然后我们今天的那个 program sheet 后面那个人的建议，他是礼拜一为什么，礼拜二为什么，礼拜三为什么。如果你没有办法这么一个礼拜七天都排出来啊，我给弟兄姊妹至少三天的建议啊，大家如果愿意的话不妨把笔写下来啊，我们这个回家就开始做。礼拜天请你们为着下来新的一个礼拜，为着你们的工作，为着你们整个家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蒙保守，在工作上能够蒙神祝福，为着你们的职业祷告。哦，我想我们这样子开始操练啊，弟兄姊妹，你要发现你的生活不一样，教会不一样。哦，为着你的工作，不然的话工作会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消耗，老板给你坏眼色啊，project做不出来啊，机器出了问题，很多的事情都会成为你的叨扰。可是当你这样子真正的为你的工作祷告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的难处，神在这里为我们 take care。 为着我们的工作祷告，为着你整个新的一个礼拜，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为着我们全家人的相处祷告。那礼拜二啊，能够来祷告会的，我盼我等一下会今天要讲到教会的祷告，我盼望今后只能尽量来祷告会。但如果不能来的话，请你们就算在自己家里面，我们一样祷告好不好？虽然你也许没有办法一个半小时祷告， doesn't matter， 你至少你分出个十分钟来，你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或者全家人，你能够真的在主的面前能够为着教会祷告。所以礼拜二我们特别为着教会祷告，为着教会复兴我等一下会讲到教会的祷告我们该祷告什么，就特别为着教会方面祷告。那么到了礼拜四，我想我们可以为着我们刚才所说的 brother or sister of today，
我们祷告
啊。所以礼拜天、礼拜二、礼拜四，至少一个礼拜我们有三天，
我们来试着来祷告，
试试看好不好？那你当你为他祷告完的时候，你想到礼拜五就能见到他，你就会很高兴。啊，我为他祷告了，我不想明天他会不会好一点？啊，原来一看到他，发现他不好，你想到回去你会继续为他祷告，对不对？啊，我想这是一个很好一个自体伤害的一个方法啊。今天早晨我们继续来看教会的祷告，就是当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到聚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子为了神家来祷告？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个考大家一个圣经问题啊，这个四福音，但是在主耶稣在地的时候，教会还没有形成啊。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共两次讲到教会，哪两个地方大家知不知道？教会还没有出现，但是主耶稣讲话在里面讲了两次，一次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另外一个就在我们今天这边读的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六章是说，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这是主耶稣在地上唯一提过的两次教会的记载啊。第十八章这边讲到，当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应当如何处理啊？你要趁着他跟你独在一处的时候，去指出他的错来。这是第十五节。他如果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要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我们第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请一起来读。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十八节这一句啊，神等于开了一张这个空白支票给我们啊，给了教会。这边讲的你们，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是接着前面来的，是神给教会的一个应许。好的，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们中间只要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那这是神给教会一件太大的一个应许啊，这也是教会的一个权柄。不是说教会求神来释放，求神来捆绑，而是在这边我们要读出来他告诉我们的，他说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就是地上做了，天上就跟着做；地上捆绑了，天上跟着捆绑。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这是教会权柄大到一个地步，啊，能够把一个弟兄是把他看成外邦人。那你会说，您凭什么资格把我看成外邦人？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当你在这里不听教会的时候，教会在主的面前奉主的名祷告，可以捆绑，可以释放，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啊，对着仇敌更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大的应许啊。这是我们教会里面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知道，而在这里特别说到同心合意的必要。他说只要有两个人同心合意，你要知道在地上找到两个同心的很难，一本是夫妻自己。只有我们真的把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念、自己的认为放下来，而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同心合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说，我们也祷告了，我们也用了这句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那个心，我们里面并不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我们不过可能是看法正好一样就是的。所以我们祷告了，这个神为什么不听？这里同心合意说到我们里面 one spirit， 在最深的里面我们只有一个心，我们要神得到荣耀，把神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上被彰显出来。而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神要做奇妙的事情。我想我们就其他经文不读，我们跳到书行传来读啊。我们看初期教会他们给我们的榜样和见证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第八节，还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可以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里主特别应许他们，主耶稣升天之前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得着能力啊，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所以你们要得着能力要为我做见证。而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主耶稣升天以前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留在城里面啊，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啊， power from above 啊，得到上头来的力量啊，这是叫我们要祷告，一定要祷告。那我们就来看第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第二章就开始告诉我们五旬节啊，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轰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说到他们因着祷告，而神把所应许的圣灵，所应许上头来的能力，神浇灌了他们，而借着祷告而得着能力啊，而得到圣灵的浇灌。好，我们请读第四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五节，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神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里讲到初期教会的复兴的情形啊，当他们借着祷告的时候，虽然他们外面遭受这么多的逼迫啊，那个逼迫是有生命的危险啊，被杀殉道的危险，而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祷告一面求神叫他们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一面求神亲自行神迹奇事啊。这里告诉我们，当他们祷告完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在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他们祷告完了，地方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起来传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教会的祷告所带下来的复兴啊，他们带着能力，带着圣灵的印证啊，而他们在这里传福音。而教会的复兴，那个复兴最伟大的复兴还不在于能力啊，还不光是在于外面得到能力得到 power， 而真正复兴的高峰啊，神儿女们真正的彼此的相顾跟相爱，他们凡物公用。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想要效法当初的这个教会的复兴，他们也在那边说是不是要推行凡物公用，这个东西不是从外面的制度跟做法来的，绝对不是从模仿来的啊，这个是在生命的里面。当我们生命没有到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不要勉强自己去做这样子的事情。而当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爱，那个复兴的光景真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就不太会再随便说这个东西是我的。你被弟兄姊妹拿去用，你心里面不会心疼，你会让弟兄姊妹自由的来用。并不是说我们真要把我们的家都卖了，大家住在一起，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些外面的事情，而是说地上的财物，地上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没有束缚的力量，而我们来到神家，我们那样子甘心把自己摆出来，而这是复兴的光景，从生命从爱里面得到的复兴，而不是在外面的做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教会的复兴，当初教会形成的时候，他们在主的面前祷告，他们碰到的困难千百倍于今天我们碰到的困难，而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得到了最好的能力，而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处在一个教会最丰富最荣耀的光景里面，众圣徒彼此爱憎相交，凡物共用。 天天在圣殿里面祷告，天天在家里面擘饼，这是当初教会的情形啊。就是我们盼望教会一定要祷告。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有些经文我们不读了，好吧？我们读第十二章，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时叙利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哨的日子，叙利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好，那底下讲到这个神差遣天使来救他啊，把他给救出来。那我们读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会儿，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啊，他们在里面祷告。而彼得回去的时候，他们不敢相信是彼得啊。那个使女一听是彼得的声音，十四节他说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就跑走了啊。一面祷告求神救他，但是真回来的时候他们相信不来，这是神儿女们的宝贝的情形啊。没有关系，但他们就是在那里迫切祷告，为了彼得的拯救，那彼得的被释放，他们在那里祷告。而他们知道彼得进去不是好玩的，因为希律刚刚杀了雅各啊，觉得百姓都喜欢这件事情，他准备再来一次啊，所以抓了彼得啊，就是大使徒，他准备要再杀他啊，教会为他祷告。腓立比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当保罗被下在监里面的时候，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说，我知道借着你们的祷告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弟兄姊妹，讲到神的仆人、神的儿女们，在特别的难处里面的时候，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让我们被释放出来。也许我们今天没有肉身宗教的迫害把我们关在监狱里面，但是我们有太多的弟兄姊妹，可能在他身体的难处、家庭的难处、个人周围的难处里面，他好像被关在监狱里面一样，啊，那样子的痛苦，啊，我们要借着祷告把他释放出来，甚至要叫被掳的得到释放。受压制的得到自由，这是教会祷告的权柄。最后我们读一处就好了，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安提阿的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和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要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那这一段的圣经也是讲到在安提阿的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圣灵把他们平常的 daily life 抽出来一天给我们看，就发现在这里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主的面前进食祷告啊，当他们在这里祷告，这一天的祷告跟昨天好像没有两样啊，每一天他们就是在主的面前为了教会祷告。而有一天神突然把荣耀的托付领到他们，神对他们说话，打发了保罗和巴拉巴出去，把神的救恩从安提阿一路带出去，小亚细亚带到欧洲。弟兄姊妹，说到神在我们身上，在教会的里面，神的心意是一直要往前去的。但是如果教会在这里没有一般的人是用祷告在这里等候，而他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没有为着教会祷告的话，神的呼召和托付没有办法领到，人在这个教会的里面，神没有办法往前去。他们并不是因为神要呼召他们所以他们那天祷告，而是他们平常的日子就在那里祷告，而神那天把托付把呼召给他们。只说到教会预备好与走主的道路，教会预备好在这里求神复兴降下火来，每一个教会都在这里祷告求复兴。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教会的复兴不是踏在祷告的根基上， 没有祷告没有复兴，没有祷告没有得胜，没有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属灵的福分可以享。祷告是把天带到地上，祷告是天跟地相连唯一的一个因素。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怎么这么软弱，你觉得你在主的面前常常没有力量，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检查的是我们的祷告生活。同样的原则用到教会，教会如果在主的面前软弱，教会许多的困难过不去，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披麻蒙灰，我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再说神不是说你们要来求主释放求主捆绑，乃是说教会真正光景对的时候，教会带着神的权柄。所以当我们刚才读了几处的圣经，我们看见出席的教会，他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神说你们要等候在城里面，神说你们要在这里等候圣灵的降临。就有一般弟兄姊妹听着神的话 Just do it， 他们就聚在一起，他们昼夜在神的面前祷告等候所应许的圣灵。而当五旬节到的时候，圣灵从天而降，像大火一样降在他们的中间，像大风一样吹满了全部的房子，所有的人被圣灵浇灌。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羡慕复兴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羡慕得到能力了，我们一定要起来祷告。没有祷告没有复兴可以，没有祷告不可能得胜，而你没有祷告圣灵没有办法充满我们。我们这个礼拜六晚上有一个特别的追求聚会，潘志荣弟兄来带领我们，他仍然要讲到圣灵的浇灌和充满。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为自己祷告，我们也为着教会祷告，我们希望礼拜六来的时候器皿都预备好，我们真是带着一个祷告仰望的灵，但愿那上头来的能力能够浇灌我们，但愿那个贵重的膏油每一天满溢在每一个儿女的里面。教会借着祷告我们得到圣灵，教会借着祷告我们得到能力，而教会借着祷告我们得到真正的复兴。所以你看到当时的复兴的情况，那么多外面有刀剑有逼迫有杀害的危险，但是神的儿女们在那里祷告，祷告那么有能力，求神伸出手来，求神让我们有胆量放胆讲论神的道，而他们就站起来那样子的勇敢的讲话，甚至连地都震动。而这个代祷，这个祷告，这个彼此的代祷，也让他们心里面真正彼此的深爱，能够把他们所有的都能够拿出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代，人就是圣经上说越到末后的世代，人就专顾自己的事情，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个东西是我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我的啊！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要拿到我们的手中来，但是当人的光景对的时候，通通拿出去，通通愿意给出去。所以当教会复兴光景越对的时候，弟兄姊妹的相爱就越容易，而且不光是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能够真正在生活里面彼此相关。这求主帮助我们，教会需要复兴，但是复兴的前提在于祷告。那不仅仅当初教会刚成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教会的历史，每一次教会的复兴通通踏在祷告的根基上面。有太多了我讲不完啊，我随便举几个啊，像1727年摩拉维亚的大复兴 Zinzendorf 我们都非常知道，最近 几百年教会的复兴，教会的产业差不多都踏在这一班弟兄姊妹的身上，他们把春雨带下来，他们是那一批经过黑暗世代几百年的黑暗世代，他们借着祷告圣灵大降临，曾经到摩拉维亚大复兴引进的弟兄会那么丰富的产业，这一班人彼此切实相爱。当他们复兴来临之前，弟兄姊妹他们在教会的里面24小时有弟兄姊妹排班的祷告，他们为着复兴祷告，而他们24小时这样子的祷告，昼夜的祷告，你知道他们当时祷告是在为谁祷告吗？他们不过是为了几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在那里祷告。有一天 Zinzendorf 这位爵士啊，他是一个伯爵，非常有钱有财产，很多的基督徒被逼迫的逃到他这里来，让他看到几个十几岁的孩子，从外面看看不出什么错误来，他们也一样聚会，他们也一样敬拜，但是Zinzendorf看到他们的内心，他说我从外面，我从他们里面，我看不出他们内心真实的对神的那个敬拜和单纯，这个东西在他里面成为一个痛苦。他是一个那么有地位那么有钱财的一个人，当他看见几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心里面不能安息，他就开始祷告，弟兄姊妹受了他的影响一直为他们祷告， 这大人到小孩，
他们24小时排班的祷告，
为了神的儿女们复兴祷告。这个祷告到最后，这班的年轻的孩子们有一天在聚会的时候，圣灵突然浇灌下来，这孩子们都开始哭啊，一个一个在主的面前悔改，一个一个在主的面前痛苦。弟兄姊妹，借着祷告把教会复兴带下来。这一波不过是第一波下来，而底下圣灵一波一波的降临在他们这边的弟兄姊妹身上。他们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他们送出去了上百个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神的大复兴从他们中间起来。那到了1860年啊，我们知道莫安德烈是神重用的一个仆人。当他到南非去的时候，他在南非也带下了复兴。这个复兴并不是莫安德烈他很会讲道，是的，莫安德烈是神重用的器皿。但是莫安德烈去以前，在他们那一个山那个部落的里面，已经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已经开始为着复兴祷告。他们甚至有人专门跑到山顶上，从山上看着整个城，看着整个的部落在那里为着村庄祷告。所以他们走那个山路，原来是没有人走的，来回走就走出一条路来了啊！那个祷告一直祷告，把那个。好像把那个云通通都聚集好了，然后等到穆安德烈来的时候，神把透雨降下来。每一次的复兴都是祷告。那在这个1857年，在美国有一个弟兄，啊，有一次他自己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在那里安静的时候，突然神让他里面感觉到世界上每一天有这么多人走到死亡里面去。我上次问过弟兄姊妹啊，就是现在每一天全世界有20多万人死掉。让弟兄姊妹稍微知道，每一天有二十多万的人进到死亡里面去。那一天，这个弟兄他自己在家里面安静的时候，他突然里面进到一个痛苦的里面，他想到有这么多人面向死亡，而他们居然没有听过福音，他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痛苦。他就到外面去租了一个房子啊，然后他就开始在外面做广告，说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为着这些人的灵魂，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当他这样子预备好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到了他会堂里面去，只有他一个人。他一样聚会时间到了，他趴在主的面前，他就祷告，他为着灵魂痛哭在主的面前。当他祷告过了半个小时，来了第二个人。那天到聚会整个结束的时候，一共有6个人来了，他们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祷告完以后，这位弟兄告诉他们，他说太好了，他说希望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我们再聚在一起，我们再为灵魂祷告。等到第二个礼拜同样的时间到的时候，来了30个人，他们那天就一起祷告。到了第三个礼拜，来了100多个人，他们一起为他们祷告。后来当这个人数一直增加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容纳，他们改成从每个礼拜一次改成每天一次，而这个火就开始烧起来。那不仅仅在他们整个城里面各地开始祷告会啊，而这个东西烧到全美国各地去。那这件事情就在全美国，就是大家就在那一个祷告，求神复兴啊，求神复兴。那么到了1900几年，在这个欧洲啊，有一个姊妹，她也得到这个负担，她就在她的所住的那个城里面，她就发起祷告，结果就短短的时间里面，整个 city 有1700个祷告小组开始祷告。而这件事情不仅仅在他自己的这个所住的 city 开始发动，还烧到英国，烧到威尔斯啊，烧到爱尔兰，到处都开始在欧洲烧起来。再到了1905年，威尔斯大复兴，整个圣灵大浇灌啊！威尔斯大复兴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次复兴，他们都是从祷告里面开始。弟兄姊妹，就您今天韩国教会的大复兴，我父亲去过那边看过啊，我们也看过他们很多的见证。他们昼夜在神的面前祷告。弟兄姊妹，所以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光景不满意，对你的家庭的情形不满意，对教会里面你觉得不够力量的话，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缺乏了祷告？其实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历史上也早就告诉我们，甚至我们个人的经历也都早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跟天的关系断掉的时候，我们一切都出了问题。你外面可以有空壳子，但是里面是空的，你外面可以有很好的金钱的外貌，但是我们里面不踏实，我们失去了安息。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祷告，为了自己，为了我们的家，为了我们的教会，我们都需要祷告。那今天有些圣经没有办法去读啊，那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当他们碰到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借着祷告。 他们一同在神的面前，他们迫切的祷告。有时他们要选一个使徒来代替犹大的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祷告。而当他们保罗在各地要安立长老的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进士祷告，他们都在神的面前祷告。这教会碰到重大的事情，不是借着投票表决。今天这个世代，我们越走下去，这个世界的制度、世界的观念都进到教会里面来。投票是现在最 popular 的、最民主的方法，但是神家里面不用投票，神家里面用膝盖。我们一同跪到主的面前，我们仰望主对我们说话。碰到重大的决定，我们看神怎么带领我们。而当我们碰到特别的难处，这边讲到彼得，讲到保罗都被下到监狱里面去。而当他们在那样一个大的难处里面的时候，虽然神帮助他们，保罗在监狱里面把福音传得更多，对不对？他甚至在患难中他大喜乐，他说我要你劝你们喜乐还要再喜乐。他自己被关在他里面充满了得胜。那彼得一样，对不对？他以前曾经否认过主人，但是这一次被关在监狱里面，彼得在干嘛？我没有时间读哈，刚才圣经，他在睡觉。他睡觉睡到一个地步，天使来拍他才把他拍醒的。这个彼得在圣经上几次的睡觉啊，一次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叫他陪着他祷告，那彼得他们通通睡着了，根本没有力量起来祷告，对不对？这个是打瞌睡。但是这一次在监狱里面，也许第二天就要上断头台的，彼得睡着了，他天使要拍把他叫起来，带出来以后他才真正醒悟过来，他以为他在做梦，他才晓得他真的被救出来。那彼得他自己呢，心里面不怕，但是并不代表我们教会不需要祷告。你看神的儿女们在外面迫切的为他们祷告，而祷告的时候神把彼得救出来，因为神在这个人身上的旨意还没有完成，神在他身上还有更深的托付在他的身上，所以彼得被救出来。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虽然我说过我们外面没有宗教的迫害，但是在我们心灵里面仇敌 always 迫害，真的可以借着我们周遭的人事物，甚至借着你的个性，借着你的身体的健康，他在这里迫害我们，我们都需要借着祷告。所以中间有一个姊妹啊，她的先生一直都没有信主，她心里面很痛苦，那她就带到教会里面，她知道她不能再凭着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她带到教会里面，请教会为她的丈夫祷告，教会就迫切的为她的丈夫祷告。然后这个丈夫不信主是不信主，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晚上上会的时候丈夫会来接他。你知道很多不信主的丈夫就是你自生自灭啊，你要去聚会你去啊，有的人还不准你聚会呢。那这个丈夫呢，虽然不聚会，但是有一个好处，会去接他回来啊。有一天在外面呢，当这个里面正在祷告的时候，那天正好就突然天气很冷，就是丈夫就想说我在外面等的话，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他就很小声很小声的开了门进去，坐了最后一排。他就发现那弟兄姊妹痛哭流涕在那里，迫切为了一个人的灵魂祷那个得救祷告，求主一定要救他。不认识的人就在那边哭啊，流泪在那边祷告。他听得还蛮感动的，他说这些人怎么这么爱别人啊？他心里面非常感动。然后后来接着他太太回家的路上，他就问他太太，他说你们刚才在为谁祷告啊？他太太说我们在为一个还不信主的一个男人祷告。他就说你们祷告怎么这么迫切？大家都这么爱他吗？他说当然了，他说不信耶稣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很痛苦，大家迫切的为他祷告。后来这个人就真的很感动啊！他回家以后他就跟他太太讲，他说你可以为我祷告。他说就是那天晚上的祷告就 touch 到他，就是那天晚上就是在为他祷告，他太太没有告诉他，但他心里面已经很受感动，他听到那样子的祷告他受不了，这神就摸着他。你发现当教会真的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神会做奇妙的事。当然有的时候好像时间有点单言，并不见得我们一祷告就都信人，不然我们在座的人下次先生都叫他来接你，然后再叫他坐最后一排，也许当天就信了，不见得他当天就信，但是呢，教会的祷告大有功效啊！教会同心在神的面前，我们释放他，把他从仇敌的底下释放出来，神一定要听。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看重教会的祷告啊。那另外就是我们要为着神家来警醒，来求祝福。就算教会在最蒙福的光景里面，我们仍然需要人起来为教会警醒。我们知道现在是月深的时候，仇敌不甘心神的儿女们爱主，仇敌更不能够容忍教会起来爱主。 如果你是一个单独爱主的人，仇敌不是那么怕你。一个器皿如果被从教会里面 isolate 出来，他早晚被打垮掉，除非他里面属灵的生命是神特别容许，像约翰被放到巴摩海岛，盖恩夫人被关在监狱里面，这些特殊的器皿神在他身上的度量够深了。不然像我们这样子刚刚在主的面前走主道路，我们需要肢体的扶持。你把你自己从教会里面 isolate 出来，你说你在家里面祷告可以，我在家里面聚会可以，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你就发现你被打垮了。所以当教会在往前去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多有的弟兄姊妹起来，为了教会看守，为了神已经给我们的产业，为了神已经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在这里为神家看守，为神家守望。那另外我们也在这里为了神家求更大的祝福。教会不祷告，神没有办法做事。你会说神为什么不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神的智慧跟神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 risk 啊，很大的一个投资啊。神在时间的里面，当他造了人以后，他把他自己的旨意就受限制在人的意志上。当人的意志不肯跟神合作的时候，神很多的事情是没办法做。我们不能够勉强神去做神原来不要做的事，请大家记得啊，我们永远不能够勉强神去做他不要做的事，但是我们有可能单言了神要做的事情。教会祷告的重要跟目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把神的旨意给祷告出来，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人在天上，他的旨意通行诸天，万有都顺服他，他说什么整个宇宙都听他的，独独在人类的身上，神的心意完全受到人的意志的限制。所以今天教会不祷告，神不做事，你不为神家求祝福，神没有办法倾倒他的祝福。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方面讲到教会的使命的重大，一方面讲到教会权柄的重大。所以我们盼望在主的面前我们都能够谨守啊。我想我们最后我们读一节圣经好不好？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旧约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873页啊，第六节，我们请读到第七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并不寂寞，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在旧约里面，耶路撒冷是神百姓敬拜跟侍奉的中心啊。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这是指的教会，指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而在这里，先知发出一个呼吁啊，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的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寂寞，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里面需要更多这样子的器皿。就着属灵的供应上来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器皿把天上的祝福带下来。就跟一个房子，你去盖一个那么大的 mansion 啊，盖那么大的一个房子，如果说你的插座每一个都不 function 的话，你没有办法把发电厂的那个 power 带来，你没有办法让这个房子能够发挥它该有的见证和荣美。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更多神的儿女们，我们像那个活水的泉源，像水管一样，我们像电的插座一样，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把天上的能力能够带来，能够成为神家的供应。就的征战上来说，神家好像一个城墙一样，城墙上如果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守望，弟兄姊妹，全城的人都在危险的里面。神家如果没有人守望，那更是可怕。所以以西结说，神说我在你们中间寻找一个人起来防堵破口，起来 修理城这个城墙的人，好让我不灭绝这个国。他说我居然在你们中间找不到一个，神诧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神家需要有人起来。如果在这么大的城墙里面有神的儿女们活在其中，我们都在这里享受神的恩典，我们都在这里生活，但是我们仍然在危险的里面，因为仇敌可以自由的进出。神家需要有守望的人站到 watch tower 上。当我们四角都有人的时候，我们好很多，但是仍然不够。如果有更多的器皿起来为神家守望的话，
仇敌一来，我们马上知道；仇敌在教会一有破坏，我们马上知道；一有什么话语对教会造成伤害，我们起来祷告；一有什么仇敌的攻击在教会里面，我们起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神家里面需要有更多的器皿起来借着祷告把祝福把供应带上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器皿起来借着祷告能够为神家真正的守望。所以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墙设立守望的，你们要呼吁不要静默，你自己不要休息，也不要使谁休息，也不要使他休息。弟兄姊妹，是伟大的祷告战士，当我们在这里祷告不休息的祷告的时候，神在天上就不休息的祝福我们，神在天上就不休息的为我们做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大家更多的人起来祷告，除了我刚才建议我们个人的代祷的生活里面，我们希望有 brother and sister of the week 或者 of today 我们开始实行教会的祷告。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来祷告会，你尽量来祷告会。那祷告会一方面，当你真正参加的时候，你的感受会很不一样，你会觉得你自己在 有份于这个征战的行列，你会有份于扛抬神家的责任啊！你把你自己摆进来就很不一样。那另外一方面，在这边祷告的弟兄姊妹都很需要你们当你们来这边祷告的时候，对每一个祷告的同伴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为我们知道有神家有更多的人起来为教会祷告。一个教会复不复兴，第一件事情看他们的祷告会，祷告会没有人来，祷告会 随便祷告，弟兄姊妹，教会不可能长进。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盼望的。那如果说你真的分不出时间，我在这边仍然有一个建议我最近变得非常 practical， 我觉得不应该光讲道，我希望把一些事情的路告诉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真正来做。如果你真的没有空每个礼拜来，好不好？你试着一个月来一次。你不用固定哪一次来，那每一次总会把不同的器皿带来总会有个平均值，让教会一起在主的面前有够的人一起来祷告。那你会说我们家里面有孩子，你夫妻就算不能一起来没关系， take turns 照顾孩子那是第一个礼拜是爸爸在家看家，太太来祷告，第三个礼拜换一个人来我们希望教会里面有更多人进到神家里面，真正关心神的家，我们为教会祷告如果说你们两个真的都不能来，请你接受我刚刚会前的建议礼拜二晚上分出至少十分钟的时间，夫妻一起为着教会祷告。我们不一定要为着什么人祷告，就是为着教会能够复兴，教会能够合神心意，教会能够更多的得到神的祝福，教会能够更多领受上头来的能力，我们是为着教会祷告。弟兄姊妹，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家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地方让你只聚聚去会会弟兄姊妹而已，你会觉得你真是家中的人，你真是神家里面的人，你真会觉得见证的责任在我们身上，而你的生活也会不一样。我们盼望神家里面有更多的器皿这样子起来，我们都不休息神也不休息神的祝福在我们中间不休息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不休息。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也许你刚刚信主，也许你觉得你很软弱，但是不仅仅神需要你，神的儿女们都需要你。盼望我们开始操练为着神家祷告，好不好？礼拜天为着新的一个礼拜，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每一个家中的每一个人，我们祷告主。礼拜二我们特别为着教会，而礼拜四我们为着 brother and sister of the week 我们祷告。如果你的力量够，你要 every other day 也可以，你要 every day 也可以，好不好？我们真正的彼此操练，切实相爱，我们借着祷告表达我们的爱，也借着祷告增把我们圈在神的爱和神的祝福里面。